从神的创造看神的心愿与目的。第六篇，神达到他目的的手续。三，神达到他目的的第二步，要人自由选择，让人有自由的意志。神要人接受他的生命，首先是要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，其次是要人自由选择。在创世纪二章，我们看见神把人造好之后，将人安放在伊甸园里。在人面前，有一棵树是生命树，另一棵是善恶知识树。这指明神给人自由意志做选择。我们若把汽水瓶拿来，要把汽水装进去，是不需要他自由选择的，因为他没有爱好，没有倾向，也没有头脑。然而神为他自己所造的人个个都是活的，有意志，有爱好，有倾向，有思想。神要把他的生命装到人里面，并不是直接灌进去，一点儿不管人同意不同意，好像母亲给小孩子灌药一样。如果神这样做，人可能会觉得神太野蛮，太不文明，也太不美了。请记得，神是尊高的，他不喜欢强迫人，他给人自由，要人自由选择。人如果看他好，喜欢他，就节选他，不然他就听人自便。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是基督教神学里的一大问题。神有一个意志，撒旦也有一个意志，同时人也有一个意志。所以宇宙中有三个意志都是自由的。没有人能强迫神，也没有人能强迫撒旦。同样的，人的意志也是自由的，神也不强迫。只有那恶者撒旦才常常强迫人。正大光明的人不强迫人，乃是土匪强盗才强迫人。有时候土匪强盗一类的恶人不止强迫，还加上引诱、伪装、勾引、拐骗等方法。撒旦为要得着人也是这样，不是用强迫，就是用拐骗。另外，我们的神太伟大，太尊贵，他待人极好，他在人身上丝毫不强迫，也不拐骗，他正正事事把他所要做的摆在人跟前，叫人节选，听人自便。所以神把人造好之后，第一，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；第二，要人自由选择。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，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下，人有两个机会。一个机会是生命树，就是神自己。人如果选择生命树，就是选择神。人如果接触生命树，就是接触神。人如果接受生命树，就是接受神。还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善恶知识树，这是指撒旦说的。生命树毫无疑问是指神说的，因为圣经一再说明生命就是神。那么我们如何能说善恶知识树是指撒旦？我们知道指明神的生命树单纯的只是生命，而指明撒旦的善恶知识树是复杂的，有善有恶也有知识。请记得，善恶知识就包括宇宙中人所接触一切在神之外的东西。人在宇宙里所能接触的，第一是神，此外就是这三样，善、恶和知识。所以善、恶、知识是指神之外的一切事物，这一切的中心和极大成就是撒旦。凡我们所接触的，只要不是神自己，总不外乎这三类，善、恶还有知识，全人类在地上所接触遇着的故事，若不是接触神自己，就不外乎接触善、接触恶或接触知识。这三类把人里面的故事全包括了。人类故事高上一点就是善，低下一点就是恶，智慧一点就是知识。人类在地上的整个人生，若不是敬拜神、接触神、得着神，就不外乎这三类，或善或恶或知识。 接触生命就是接触神，因为生命的最终点就是神。同样，接触善恶知识就是接触撒旦，因为这些背后的操纵者是撒旦。生命的结果叫人得生命，善恶知识的结果是叫人死。所有在神之外的，不管是好的一类或坏的一类，其最终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死。在我们头脑里，善与恶大不相同，但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恶怎样不是生命，是在生命之外，善也怎样不是生命，是在生命之外。再者，就着人来说，尤其是20世纪的人，非常看重知识，仿佛知识不可或缺。可以说20世纪是知识世界，知识时代。然而请记得，恶的结果是死，善的结果是死，知识的结果也是死。这三样好像性质不同，却殊途同归，结果都是死。在神之外的都是死。这给我们看见一个亮光，不管是善的、恶的或知识的，只要是在神之外，不是神自己，都是死。我们以为只有恶是死，只有作恶的人是属死的。我们从未想到，人在那里行善也是死，人在那里研究知识、启发头脑也是死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只有神是生命，除了神以外，善也罢，恶也罢，知识也罢，无论什么都是死。善恶知识不直接代表撒旦，而是代表神以外的一切，这一切的最终归属是撒旦。凡神之外的一切都是撒旦。有一天主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并且被杀。那个爱主的彼得就拉住主，责劝他说，主啊，神眷临你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。主立刻责备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这里说到连爱主的彼得都是撒旦，盼望我们看见这里所启示的光。生命树就是神，只有神是生命，在神以外的一切都是死，都是撒旦。你恨人是撒旦，你爱人也可能是撒旦，问题在于这爱是不是从神来的。只有神自己不是撒旦。我们的头脑以为作恶是撒旦，做好是天使，其实不然。不论你做好做坏，凡不在神里面的，凡不是神自己的，就是撒旦。神给我们亮光，叫我们看见这两棵树，并且这两棵树代表整个宇宙的一切。一棵树代表神，一棵树代表神之外的一切。只有神自己是神，是生命。凡在神以外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是死，都是撒旦。即使是圣经的字句，若没有神在里面，也是叫人死。唯独神自己是生命，因为神是灵，只有灵能叫人得着神，叫人活过来。凡神以外的，都在善恶知识树上，其极大成就是撒旦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死。撒旦的化身。我们要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从创世纪三章起，直到启示录末了，凡圣经说到撒旦的时候，都不是直接说到他的本身，而是间接转弯的说到他的作为、他的活动，并且这些活动都是藏在别的人事物里。创世纪三章就是这样，按照字面，其中完全读不出撒旦的名字，但实际上那里有一条蛇，这蛇就是撒旦。你若说创世纪三章有撒旦，这个说法太硬、太快、太直，你必须转个弯，就是在蛇身上转个弯，说在创世纪三章有蛇，而蛇里面藏着撒旦，蛇就是撒旦的化身，撒旦就在蛇里面，所以蛇就是撒旦。举例而言，以赛亚14章12到15节，明亮之星，清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，你这功败列国的， 何竟被砍倒在地上。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读经的人都承认这里的话是指撒旦说的，但表面上却是讲巴比伦王，因为在巴比伦王里面有撒旦，撒旦就藏在巴比伦王里面。同样原则，以西结28:12-17，你要为推罗王举哀，对他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完美全备，满有智慧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又有精巧的鼓和笛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直到在你中间查不出不义。因你贸易很多，你中间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以致你犯了罪，所以我将你当作俗污之物，从神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将你摆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这里也不是明说撒旦，乃是说推罗王，然而撒旦就藏在推罗王里面。在马太16责劝主的彼得，并不是坏的彼得，而是好的彼得，但连那个好的彼得也是撒旦。到了约翰13，犹大也是撒旦。在启示录，敌基督就是撒旦。从这里我们找到一个原则，撒旦是藏在一切人事物后边和里面。许多时候当弟兄姐妹讲话时，我心里清楚，表面是弟兄，但里面是魔鬼，表面是姊妹，但里面是撒旦，他们是神的儿女，但里面却是撒旦，他们的话语完全做了撒旦的出口。许多时候在我们的亲友、亲属、丈夫，甚至父母、儿女里面，都有撒旦在里面说话。不止人如此，连东西也是这样。有时一件东西就是撒旦的化身，在那件东西里面和背后藏着撒旦。撒旦有一个妙计，就是常常化妆，常常化身，这也是撒旦的一个原则。在创世纪3，撒旦化妆成一条蛇，蛇原本相当好看，其身段是灵巧的，花纹是美丽的，后来因为受了咒诅才变为可怕的。那天蛇大概就是爬到那棵善恶知识树上，七转八转地盘在上面，引起夏娃的注意。夏娃一注意，蛇就说话，夏娃就受了引诱。夏娃不知道这蛇里面就是撒旦。今天许多人到庙里拜偶像，拜来拜去，好像拜了许多，其实只拜了一位，就是撒旦自己。那些偶像背后全是撒旦。从圣经就可以读出撒旦的诡计，他活动的原则常是不亲自出面，他要拦阻主耶稣上十字架，他不自己出面，而跑到一个爱主的门徒里面。彼得自以为爱主，哪知不小心撒旦就进来了。所以你我真是要谨慎，如果连我们爱主的心意、爱主的心情都可能被撒旦利用，更何况我们身上那些贪爱世界、贪爱肉体的事，连我们体贴主的心意、爱主的事都可能给撒旦利用。试想还有什么不能给撒旦利用？实在说，在神之外，没有一物不是撒旦，没有一事不是撒旦，没有一人不是撒旦。或者有圣徒质问说， 哦，像我这样的人是撒旦吗？
我们就要点头告诉他，你这样问就是撒旦。
你我若真认识撒旦，就要看见遍地是撒旦，处处是撒旦，事事是撒旦，物物是撒旦，人人是撒旦，全数是撒旦。许多时候，一个人的态度背后是撒旦，一个人的发言背后是撒旦，一个人的眼睛看你一下背后是撒旦，一个东西在你面前闪耀背后是撒旦。许多人事物都是撒旦，你若认识这个就有福了。善恶知识树指神之外的一切，请记得，善恶知识树一开始不是指撒旦，乃是指神之外的一切。直接说善恶知识树是撒旦，那是太硬性、太直、太快了。善恶知识树的初步是指神之外的一切，在整个宇宙里只有两个机会，一个机会是神，一个机会是神之外的一切。神之外的一切包括许多，不只包括你的妻子，也包括你。所有神之外的一切都在善恶知识树里面，这一切的总纲就是善恶和知识。凡不是神的，在神之外的一切都是善恶知识树所表明的。整个宇宙形形色色，万事万物加上万人，这一切都该是为着神。神创造人不是为着万物，不是为着万事，也不是为着万人，乃是为着他自己。妻子不是为着丈夫，丈夫不是为着妻子，儿女不是为着父母，父母不是为着儿女，丈夫、妻子、父母、儿女全是为着神。万事万物和万人全是为着神。然而这里有两个选择，人在宇宙中能选择神，也能选择神之外的人事物。如果要把宇宙中神之外的每一项东西都用一棵树指明，那就太多了。有一棵树指明神，再有一棵树指明神之外的一切就够了。神是生命，所以用生命树指明。神之外的一切有善、有恶、有知识，所以用善恶知识树指明。这样就把形形色色的一切全包括在内了。请记得，甚至神所漠视的圣经随时出乎神的，若不是在神的灵里用它，这本圣经也是死的字句，也是死。死是属撒旦的，圣经一点不差是出于神，但神却清清楚楚地在圣经中告诉我们，那字句杀死人，那灵却叫人活。圣经的知识若不在神里面，是字句，是要人死的。你以为到电影院看电影这件事是死，是属撒旦的，而去聚会听到就是属神的？不，不一定。许多时候连你在听到祷告甚至讲道都可能不是摸着生命，而是摸着死。死就是撒旦。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，有的人治理召会是出于自己，有的人为主做工是凭着肉体，这些都是死。试想今天还有什么是不能给撒旦利用的？在你的四维，即使是你小小的家庭里，有什么人事物不能做撒旦的化身？善恶知识树乃是指明神之外的一切，虽然表面看这一切是人事物，不是撒旦，但这一切都有撒旦化身的可能，所以归结就是撒旦。因此这一切的结局就带进死。然而生命树所指明的乃是神自己，归结还是神自己，而神就是生命，所以其结局乃是生命。不要以为你做错事，那件事的背后是撒旦，你做对事，那件事的背后就不是撒旦。原则不在于错与对，而是在神里面或不在神里面。你看电影是不对的事，传福音祷告是对的事， 但看电影背后如何有撒旦藏身的可能，传福音祷告背后同样也有撒旦藏身的可能。所以问题不是你做对的事或做错的事，乃是你做这件事是在神里面做的，还是在神之外做的。传福音祷告若是出于神的，是在神里面做的，那就是生命。若在神之外，即使是传福音祷告也是死。我们要很重的看见，只有神自己是生命，凡在神之外的一切都不是生命，都是死。即使是神的话，若不在神里面也不是生命。按理神的话是生命，是叫人得生命的，但神的话必须是在神里面，若不然甚至这个话也是死。凡在神之外和神脱节的，无论多好的事，天大的事，都是死。当日伊甸园的中心只有两棵树，一棵是生命树，指明神，一棵是善恶知识树，指着神之外的一切，最终就是撒旦，结果乃是死。生命树的名称、内容、性质都是单纯的，因为是神自己。神的性质本身本性就是生命。然而善恶知识树是复杂的，有善恶还有知识，结果乃是死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万人，那堕落的一切里面都藏着撒旦，所以结局就是死。神把这两棵树摆在人面前，要人自己拣选，是要神还是要神之外的一切。无论什么，只要不是神自己，那个结果总归都是死。两棵树的内容、性质、原则和结果。生命树的内容、性质和结果都是生命，其原则乃是依靠。请记得，凡是生命的事都是依靠的原则。比方我们的呼吸乃是生命的事，若是你早晨起来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吸满了，是否这一天就不需要呼吸了？当然需要呼吸。你前一分钟呼吸，后一分钟还要呼吸。同样，你吃饱了饭，下一餐还要吃。从没有人说我吃饭是老资格了，不必再吃了。生命的事是不能停不能断的，这不能停不能断就是依靠。我们天天吃饭，吃了60年还要吃，有一个月不吃饭就完了，有一周不喝水就完了，有两分钟不呼吸就了了。生命不能停不能断，所以生命树的原则乃是依靠。生命树的原则就是叫人依靠神，天天依靠他，天天与他交通，时时活在他里面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离开他。什么时候一离开神，什么时候就是死。什么时候和神一断了交通，什么时候里面生命的感觉就停了，生命的亮光也停了。一离开神，所有出乎神的都停了。这是生命树一个最大的原则。从没有人说我在神里面和神交通已经老资格了，所以今天早晨不需要交通了。什么时候你不和神交通，不活在灵里，什么时候你里面生命的感觉就停了。这个停就是死。所以生命树的故事全数是生命，而其原则乃是依靠神，不与神断开。善恶知识树就不是这样，其内容是神之外的一切，其性质是死，结果也是死，而它的原则乃是独立。生命树的原则是依靠神，善恶知识树的原则是向神独立。我们可以把善恶知识树简称作知识树。生命和知识是相对的，生命是需要依靠，知识却要独立。生命树的原则是叫人依靠神，而知识树的原则是叫人向神独立。比方你家里雇了一个佣人，他一来你就把家里要做的事和规矩都告诉他，或者他不大会做，你就帮他带着他做，这样过了5-6天 他学会了，以后他每天都照着那知识做事，就不必再见你的面，再来啰嗦你了。我们今天用人都喜欢这么办，若是那个用人能很快学会，天天照着做，就是个好用人，我们做主人的也就满意了。然而，若这个人是你的儿女，他把这一套都学会了，天天不和你见面，你高兴不高兴？你当然盼望儿女早晨见你的面，中午见你面，晚上还见你面。见面越多，谈话越亲密，你里面就越痛快，越甜美。若是你的儿女十天八天都不见你的面，你绝不会喜乐。今天神的儿女需要这样活在神里面，实在说，连我们做神仆人的也需要活在神里面。不要以为自己是神的老仆人，神家里一套全都懂了，从岁首到年终都做对了，所以不需要见神的面。请记得，这样的仆人不是神所喜悦的仆人，神的仆人没有老资格。神所要的侍奉不是知识的侍奉，乃是生命的侍奉。知识的侍奉有独立，能毕业，生命的侍奉没有老资格，永远不能毕业，不能离开神而向神独立。生命的侍奉必须依靠神，昨天讲到依靠他，今天讲到仍要依靠他。不要以为这篇道在台北讲得好，到台南就可以卖老资格的照样讲。请记得，那就是独立，知识的结果就是叫人独立。有时听见人说，我已经会讲50篇道了，只差一两篇，我再预备预备，之后我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一年52个主日讲台就都能应付了。这种讲道就是知识的讲道，结果乃是死。好的讲道是生命的讲道，这种讲道的人不管自己会讲多少道，到他讲的时候仍像不会讲一样，他乃是依靠神，与神交通，接触神，活在灵里面。借此我们就懂得这两棵树的意义了，生命树指明神，善恶知识树指明神之外的一切。生命树的内容、性质、结果都是生命，而它的原则乃是依靠神。善恶知识树的内容是善恶知识，就是神之外的一切，它的性质和结果都是死，而它的原则就是不依靠神，向神独立。所以什么时候你里面依靠神，摸着神，和神交通，你就是活在生命树里。什么时候你向神独立，不依靠神，还能活动，还能祷告传福音讲道，还能生活行事，那就证明你离开神了，你是活在神之外，那个性质和结果都是死，这是定规的。今天人在宇宙中还是和当日一样，处于两个选择之间，人是选择神呢，还是选择神之外的？选择神就依靠神，选择神之外的就向神独立。你若常活在神里面，不断与神交通，这就是选择生命树。你如果离开神，和神脱离，就是选择善恶知识树。这给我们看见，怎样是摸着生命树，怎样是摸着善恶知识树。摸着生命树就是依靠，你天天仰望神，依靠神，和神有交通，你里面总是碰着神，摸着神，这样你看望弟兄姐妹是灵碰灵出来的，你讲道也是灵碰灵出来的，你祷告还是灵碰灵出来的，你整个生活都是碰着神，接触神的，这样你就是节选生命树，那个结果就是生命。若不然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只要是独立的，不依靠神的，不必和神交通，不必里面碰着神的，就是节选善恶知识树。愿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看见，只要神自己和凡事依靠神，才是活在生命树里面。凡要神之外的一切，又向神独立的，就是活在善恶知识树里面。直到今天，还是这两个选择。
药神或者是药神之外的一切。我们依靠神的生命就在神里面，我们不依靠神向神独立就在神之外。善恶知识树虽然不是直接指明撒旦，但归结到末了仍是归结到撒旦身上。生命树是指明神，善恶知识树最终归属是撒旦，所以人当日站在这两棵树跟前，犹如站在神和撒旦跟前，这边是神，那边是撒旦，人就站在这两者当中。这一幅图画完全描绘出宇宙中神、人、撒旦三立的光景。神要得着人，撒旦也要得着人，神和撒旦的争执都在人身上。到底谁能得着人，这就要看人到底节选什么。人若节选生命树，就是节选神，人就被神得着。人若节选善恶知识树，就是跟从撒旦而被撒旦得去。所以当日人的节选在宇宙中的影响实在太大，神是要人自由选择，人或者选择神或者跟从撒旦，全由人自己定夺。选择神结果就是生命，跟从撒旦结果就是死。要人负责，要人与神同工合作。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说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耕种看守。这节说出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，要他负责两件事，第一是耕种，第二是看守。二章所说的都有象征的意义，神要亚当在伊甸园里耕种，乃是象征叫生命长出来。主耶稣在马太十三章所说撒种的比喻就是这原则。因此地长出东西，乃是表征神的生命在地上长出来。照创世纪二章的记载，地要长出东西，第一必须降雨，第二必须人耕种。所以二章说到神要造人的时候，先说那时候还没有雨降下来，也没有人耕地，这意思是在人被造之先，第一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第二人还没有在地上与神合作，所以神的生命在地上长不出来。之后人造出来了，神的活水就从神那里流出来滋润地面，那就是神所负责的一面成就了。然而还有一面，就是耕种所象征代表的，耕种象征人与神合作，叫神的生命能从地上长出来。神有他那部分的工作，人也有人这部分的工作。神那部分的工作是降雨，人这部分的工作就是耕种。在马太十三章，主耶稣说到撒种的比喻，说到神的种子撒到人心田，人就要负一个责任，对付心。这个对付就是耕种所象征的。神的生命进到人里面，神的灵雨降下了，但人需要负一部分责任，就是对付自己的心田。人若负起这部分责任，就是与神合作，那么神的生命就能在属土的人里面长出来。所以神要人第一面所负的责任，就是成全他第一面的目的，要人有他的生命，活在他里面而像他。神要人负的第二面责任是看守，看守象征对付仇敌。为什么要人看守？因为有强盗，有仇敌。宇宙中的仇敌强盗是谁？就是撒旦。所以这个看守是成就神第二方面的目的。神把人摆在伊甸园里，就是要人负这两方面的责任，一面叫人有神的生命，活在神里面而像他，一面叫人对付他的仇敌。警告人，给人禁令。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，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在此神给人一个警告， 就是一个禁令。神提醒人有一个东西摸不得，那就是知识树，有一个东西吃不得，那就是善恶树。什么时候人接触善恶树，接触知识树，就必落在死里。善恶知识树既是指神之外的一切，这里的象征的意思就是人在宇宙中只能摸神，接触神，不能在神之外摸别的东西。这个原则太厉害，如果神恩待我们，把这些话摆在我们中间，给我们强烈的光，我们就要扑倒在神面前，再也不敢在宇宙中摸神之外的东西。因为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摸神之外的任何东西，结果就是死。我们需要看见神的这个警告的严重性。有人读圣经就说，这位神太嫉妒了，除他以外，他什么都不要我们爱。一爱他以外的就是死亡，这确实是真的。因为人不是为神之外的任何事物造的，人乃是为神所造的。所以神在人身上有独特的权柄，人是专专为着神的，所以人不能摸神之外的东西。今天人摸了神之外许多的东西，不要说那些不信的人，即使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多少时候也是在摸神之外的东西。我们天天都在摸神之外的东西，天天都在摸死亡。难怪到薄饼聚会中，众人坐在那里都是死沉沉的，摸着神之外的东西就是摸着死，只有摸着神才是摸着生命。今天的宇宙就是一个伊甸园，有神也有神之外的东西，你要哪一个？摸着神，神是生命，结果就是生命。摸着神之外的一切，这一切都有撒旦化身的可能，都可能是撒旦，结果就是死。薄饼聚会时，有的人不能开口是因为太爱儿女，有的人不能开口是因为太爱学问，有的人不能开口是因为太爱地位，有的人不能开口是因为太爱服装，有的人不能开口是因为太爱他的工作。爱了这些就是摸着神之外的东西，结果就是摸着死。因此神警告人，有一个东西摸不得，就是神之外的一切，你摸着这一个就是摸着死。这是一个警告，也是一个禁令。神禁止人摸他之外的东西，人一摸他之外的东西，人就受了败坏，落到死里。